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6月14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早盘呢是震荡下跌，因芯片股纷纷大跌，以及中国经济数据不及预期，截至发稿，道指跌63.57点，报26043.20点，跌幅为0.24%。此前一度跌至25988.09点的低位，纳指下跌42.13点，报7795点，跌幅为0.54%。标普500指数跌7.82点，报2883.82点。跌幅为0.27%。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有7个板块上涨，4个板块下跌，其中房地产板块领涨，工业板块领跌。猎豹移动第一季度营收为10.856亿美元，达到了公司此前预期的顶端，净利润为710万美元，调整后的净利润为3380万元。WeTalk一季度营收为3.23亿元，同比增长23%，净亏损为6330万元，上年同期净亏损为1.127亿元。针对有微博用户反映未来 ES8 在武汉市自燃事件，未来官方发布微博表示，现明火已经被扑灭，未发生人身伤亡以及财产损失，该车的着火原因不明，未来已经启动调查，待原因查明后将及时公布。富途证券宣布，国内首家提供每股期权毫米级深度报价，刷新速度可达每毫秒可达300毫秒，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更全面服务的同时，更满足了部分高阶投资者交易每股期权的多样化需求，让越来越多的国内投资者在富途证券就能体验多样化的每股衍生品交易以及升级产品的体验。新华视点报道，日前国家有关部门对联邦快递未按明地址投递快件的行为启动依法调查程序，于6月14日向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送达了询问通知书。拨通第二季度营收为55.17亿美元，同比增长10%，净利润为6.91亿美元，去年同期为37.33亿美元。拨通首席执行官 Hark Tan在电话会议上向分析师表示，公司预计芯片需求将会放缓。为支持其即将于下月推出的加密货币， Facebook 已经与十几家公司签署协议，其中包括 Visa、 万事达、 Master、 PayPal 和 Uber。 大众汽车 Volkswagen 首席执行官周四表示，大众汽车与福特公司 Ford Motor 即将就合作开发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达成有关协议。好，下面是汇市方面的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涨0.29%，报97.2900，欧元对美元跌0.35%，报1.1242，英镑对美元跌0.43%，报1.1261，美元对日元跌0.02%，报108.3400。截止发稿，人民币对美元报1美元兑6.9247元人民币。五月份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增速比上个月回落0.4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较一到四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北京时间6月14日晚间，中国央行再度动用数量性工具，决定于2019年6月14日增加再贴现额度2000亿元。常备借贷便利额度1000亿元，加强对中小银行流动性的支持，保持中小银行流动性充足。中小银行可使用合格债券、同业存单、票据等作为质押品，向人民银行申请流动性支持。本周四，全球焦点都集中在中东。此前，两艘油轮在当地时间13日的阿曼湾发生爆炸， 全部船员获救，其中一人受轻伤。多家航运企业和业内人士披露，两艘邮轮遭遇袭击，该事件导致原油价格飙升。周四，以英国为重点的股票下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继续拖累股市。英国脱欧派议员鲍里斯·约翰逊在第一轮保守党党魁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使他成为接替特蕾莎·梅的热门人选。约翰逊表示，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他就将促使英国在10月30日内脱离欧盟。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警告德国不要再依赖俄罗斯能源，说他正在考虑就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制裁。好，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金价周五大幅上涨，突破每盎司1350关口，触及自去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原因是中东地区的紧张形势加剧。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也大幅上涨1.1%，报每盎司1357.9美元。此外，美联储的降息呢，可能会提高对黄金的投资者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的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成本将会变低。在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白银价格上涨1.1%，至每盎司15.06美元，创下一周以来的最高水平。现货铂金价格上涨1%，至每盎司815.85美元。现货钯金价格上涨1%，至每盎司1458.25美元。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本周五，油价小幅上涨，七月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3%，至每桶52.28美元。8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3%，至每桶61.31美元。此前，由于国际贸易争端持续、全球经济数据不佳等利空因素，国际油价已经连日下跌。据环球网报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指责伊朗为阿曼湾邮轮遇袭事件负责，他宣称结论来自于情报，但没有出示相关证据。伊朗方面则否认了这些指控。伊朗外长扎利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一事件十分可疑。美国在去年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不断升级对伊朗原油出口的打压措施，5月份停止对伊朗石油买家的原油制裁豁免后，又加强了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伊朗也多次威胁称，若因美国制裁无法出口原油，其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位于阿拉伯海的西北海湾，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伊朗之间，西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海峡相连，附近分布着世界重要的产油国。霍尔木兹海峡是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世界上约有40%的海运石油通过该海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接受 ABC 采访时重申了对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杰罗姆鲍威尔的批评。他说，如果由一个人来继续掌管美联储，那么经济和股市的表现将会好得多。好，下面让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啊，是全球大公司的动态。德国拜耳贝尔周五表示，在农业领域和集团的产品线当中，草甘膦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公司承诺将为种植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将在未来10年内投资约50亿欧元研发杂草控制的其他手段。拜耳表示，整合收购的农业业务的工作进展良好，目前正在着手实施一系列的举措，在所有业务中提升透明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在收购了孟山都之后的这一年中，贝尔听到了各种声音，对其在农业领域的价值也有所顾虑。这些措施即是贝尔对此做出的回应。豪森药业6月14日正式登陆港交所进行交易。其上市主体为汉森制药。汉森制药最终发行价为14.26港元每股，募资约78.61亿港元。当日，汉森以每股16.30港元的价格开盘，收盘为每股19.50港元，涨幅为36.75%，总市值达1112.65亿港元。超过 药明康德成为港股最大市值的医药股。汉森制药注册地在开曼群岛，通过间接方式持有豪森药业100%的股权。豪森药业董事会主席钟丽娟与恒瑞药业董事会主席孙飘扬是夫妻。2018年，豪森药业的营业收入为77.22亿美元，净利润为19.03亿美元。华为公司的鸿蒙操作系统的发布做准备，以取代美国的安卓系统。鸿蒙系统的测试正在运行，主要是在中国。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的资料显示，华为已经在多个国家为其鸿蒙操作系统提交了商标注册申请。美国基金投资者 Daniel Liu 旗下的对冲基金 Third Point 周四透露，已持有索尼 Sony 价值15亿美元的股份，并呼吁 Sony 分拆其半导体业务，出售索尼金融和其他的子公司的股份，专注于做一家全球领先的娱乐公司。该公司 Liu 表示，索尼的半导体部门应该分拆成一家在日本的上市公司，名为索尼科技公司 Sony Technologies， 而新的索尼公司将成为游戏、音乐、图片和电子行业的创意娱乐领导者。中小型液晶面板巨头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14日发布消息称，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企业联盟定下到当天为止做出机构决定的最多总额800亿日元援助一事，截至傍晚时分未收到两岸联盟机构的决定通知。格力电器公告称，公司拟与格力集团签署补充协议，约定在这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格力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无偿使用格力商标作为公司的名称和公司的标识。格力集团正在征集接盘方，以转让手中持有的格力电器15%的股权。股权转让之后，格力集团将不再是格力电器的控股股东。美国司法部近日接近批准了 T-Mobile 与 Sprint 260亿美元的合并，但前提是两家公司出售多项资产，以创建一个新的无线竞争对手。两家公司已经与 Dish Network、 Charter 和 Altice 三家互联网和电视提供商接洽，讨论收购 Sprint 旗下预付费服务的 Boost Mobile 和 Sprint 的无线频段。这宗合并交易将重塑美国无线行业，合并后的公司将拥有超过1.27亿的客户，足以挑战行业的领先者 Verizon 和 AT&T。 就在10年前， Disney 还是美国电影业的第六大公司，约占美国票房总额的 10.5%， 但在2018年迪士尼的票房收入所占比例已经超过 26%， 全球票房达到73亿美元。华尔街分析师预计2019年迪士尼将会更进一步，全球票房收入将超过9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迪士尼在北美创造了16亿美元的票房，在全球获得了40多亿美元。今年年初以来，迪士尼的股价已经上涨了30%。大众汽车 Volkswagen 表示，其在卡车部门 Traton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的出售该公司的15%的股份。此次 IPO 的定价区间为每股27欧元至33欧元之间，意味着最高融资额将会是19亿欧元。此次 IPO 对 Traton 的估值约为165亿欧元。Traton 是全球最大的卡车制造商之一，旗下品牌包括 Man 和 Scania。去年销售收入达到259亿欧元。该公司还持有美国卡车制造商纳维斯达的17%的股份，以及中国重汽的25%的股份。西班牙最大银行桑坦德银行 Santander 周四表示，已与工会达成协议，同意在西班牙裁员3223人，相当于其西班牙员工总数的10%。此举是该整合西班牙人民银行 Banco Popular 进程的一部分。2017年，桑坦德同意以象征性的1欧元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西班牙人民银行。毕马威 KPMGLP 准备支付5000万美元和解与其前合伙人行为的相关民事诉讼。 这些合伙人设法提前获知了哪些审计内容将会受到监管机构的突击检查，这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有史以来对审计机构开出的最高罚单。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地势 IMPACTS 与印度尼西亚政府针对该国建设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工厂达成基本协议，总投资预计达到2万亿日元左右，全年生产规模约为950万吨。在日本企业单应运营主体的液化天然气工厂中规模最大，该工厂力争2020年代后半期投产。生产光伏面板的夏普、松下以及京瓷等日本电器制造商在海外寻求出路，正在加强销售。夏普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近郊的大平原上与泰国的可再生能源公司等共同建成一座大型太阳能发电站，可摆放超过50000枚光伏面板。夏普在亚洲参与建设了约30座大型太阳能发电站，今后将争取更多的订单。太阳能业务持续亏损和松下利用所收购的印度与土耳其当地企业的销售网推进海外强势态势。京瓷正以泰国为主参与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站。日本三菱飞机公司 Mitsubishi Aircraft 13日正式宣布，正在研发的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式支线客机 MRJ 更名为 SpaceJet， 机体系列名称定为三菱，也就是 Mitsubishi SpaceJet， 90座等级的客机定为 SpaceJet M90， 70座等级的最初机体构想进行了修改，定名为 SpaceJet M100。M90 将计划于2020年中期交付 ，M100 的时间将在今后敲定。美国最大的肉类生产商 Tyson Foods 也要涉足人造肉的领域。该公司周四宣布，计划今年夏天推出以豌豆为基础的鸡块替代品。该公司的无肉鸡块将由豌豆蛋白、蛋清、亚麻籽和竹纤维制成，这是泰森进军人造肉市场的第一步。该公司管理层表示，预计其人造肉业务的年营收将达到10亿美元。该公司还将推出牛肉和植物混合的汉堡肉饼，未来还将推出其他的肉质类的替代品。雷哈娜 Robin Rihanna Fenty 与路威明轩 LVMH 合创的时尚品牌 Fenty 已于5月29日正式推出，并在网上公开发售，这是他与路威明轩合推的首个时装系列。但若不算上开源 Kering 旗下的品牌 Puma 合推的第4个 Fenty 系列的话，实际上这是他个人推出的第5个 Fenty 系列。这次首推系列约有36种款式，从售价200欧元的紧身 T 恤到1100欧元的双面料大衣，价位低于路威明轩品牌的其他的品牌，但他对于他觊觎的目标受众而言仍属于高价位。涉足住宅用室内门等业务的日本 Nihon Flush 将在江苏省新建物流仓库，该公司将构建接受整体室内装修订单的体制，同时负责施工的销售代理商也将在5年内从80家增加到200家。好，下面就让我们非常欢乐地进入节目的第3个板块哈，话题讨论环节。首先呢，我们要关注一个在国内和国外的网上风靡的一个话题啊，那就是孙雨晨与沃伦巴菲特在7月25日啊将在硅谷啊进行共进午餐。播场的孙雨晨呢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时间和地点啊现在是终于敲定了。孙雨晨已经发布推文和微博称，与巴菲特的慈善午餐将于7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波场的首席执行官呢将与沃伦巴菲特在硅谷共进460万美元的午餐，这也是自2000年开始啊沃伦巴菲特慈善午餐开始第一次啊在旧金山举办，因为一般他就都是会在纽约的这个 Smith and Walensky 的这个牛排馆 Steakhouse 进行这个慈善午餐的举办。本周一在孙雨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这顿午餐成为加密货币社区与传统投资者之间的桥梁。孙雨晨同时还承认，说服巴菲特在3小时内买入加密资产可能并不现实，希望这顿午餐成为加密货币社区与传统投资者之间的一个对话的机会。 其实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呢是一个比较保守和传统的投资者，他在过去曾经对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啊表示怀疑。最近他在年度的股东大会上称为比特币是赌博的工具。尽管如此，巴菲特在接受彭博社的报道时称，他说他很高兴孙雨晨赢得了午餐，并且期待着他们双方的见面。孙雨晨呢此前表示，该宴会该午餐将会在海湾地区的一家未公开的餐馆举行。孙雨晨称该午餐的费用来自于 Tron 去年七月份收购的 BitTorrent 的广告收入。 BitTorrent 是 Tron 也就是波场去年七月收购的文件流服务商。 Tron 最初被称为娱乐业的区块链平台。 Tron 的加密货币 TRX 主要用于体育博彩。据比推数据，目前 Tron TRX 的价格为$0.032，市值21.61亿美元，排在第十二位。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波场的孙雨晨以及巴菲特他们这一次的午餐会碰撞出不小的火花。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孙雨晨与巴菲特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理念，他们之间也差着很大。因为巴菲特已经快90岁了嘛，然后孙雨晨呢是90年，是90后，所以他们两位是一个当代投资者和前辈投资者之间的一个思想火花的碰撞。其实巴菲特从他投资的这些公司开始啊，从伯克希尔哈萨维到他前一段时间的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这个几个持股方面开始，其实巴菲特呢，他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学生，格雷厄姆是一个保守的投资者，他的言行以及他的这些理论肯定是影响了当时在哥伦比亚求学的年轻的巴菲特。所以呢，巴菲特的投资一直是以投资传统企业为主，然后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是巴菲特的这个持仓当中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巴菲特其实也买入了很多苹果的股票，因为他也是比较看好苹果，虽然他自己没有用过这个手机，这个苹果的手机。所以巴菲特，大家看过纪录片都知道，巴菲特每天是吧，他就是住在奥马哈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房子里面，每天开一辆卡迪拉克是吧，早上喜欢喝可乐，喜欢吃那个麦当劳的 McMuffins。 其实 Warren Buffett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我们不能说佛系，但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投资者。他也曾经被称为奥马哈的巫师和 Wizard of Omaha。 实际上其实孙雨晨与巴菲特之间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及我们之前的段永平，中国的原来的段永平啊，小灵通之父段永平其实也是和巴菲特共进过午餐。据段永平事后回忆呢，他和巴菲特的这个午餐非常好啊，他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让巴菲特呢更多去了解了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一些经济的现状。巴菲特的这个慈善午餐一直都是很贵哈，这今年是460万美元，可以说是天价午餐，名副其实。但是呢，其实我们认为巴菲特作为一个全球最成功的投资前辈，全球世界500强啊 Forbes 的 Fortune 500， 世界500强的这些前十大公司里面，只有巴菲特一个人算是白手起家，成为了这个世界500强的之一哈。现在是巴菲特全球第三大富豪。而且其实我们都知道 Berkshire Hathaway 是一个很低调的公司，它是通过持股的方式是吧，持有各种各样不同公司的股票。然后他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办公室，也是在总部，是在奥马哈，每年的四五月份都会开一个盛大的，有好几万人参加的一个股东大会。今年呢刚刚过去，所以呢，孙雨晨这个契机和巴菲特也是让我们非常期待，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呢是不断更新的。在10年前，可能15年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用手机也可以炒股；在20年前，可能我们都得是去这个纽交所啊，去看那个，去那边去实际的去真正是去买股票，用手啊去填我们的这个持仓啊、清仓啊，我们的这个买卖股票交易可能也是没有当时在20年前，可能也必须得经过人呢、啊、亲自去 go in person 去亲自去进行交易。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电脑上可以了，10年前我们可以用电脑炒股了，然后现在呢5年前自从 iPhone 出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用手机进行炒股了。所以这个炒股的方式呢是在不断更新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7月25号孙雨晨与巴菲特的午餐能够非常的愉快。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暂停在 WTO 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起诉。据世贸组织的6月14日消息，美国与中国已经同意暂停 DS542 争端解决小组的程序， 但没有说明终止诉讼的理由，暂停时间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争端小组于2019年1月16日成立，回应2018年美国在 WTO 对中国的提起诉讼，要求就涉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某些措施与中国进行磋商的要求。根据 WTO 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信息显示，2019年6月3日，专家组收到了美国的请求，要求专家组在中国关于知识产权的若干措施 DS-542 中工作暂停至2019年12月31日。所以这个可以是看作美国在 WTO 对中国呢双方各退一步，希望这一切对整个的中美贸易战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作用。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讲到了沃伦巴菲特和孙雨晨，他们代表了中国和美国的投资者，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微观的方式让中美促进进行交流。因为巴菲特是代表了就是传统的30年代的美国人，而孙雨晨代表的是中国非常朝气蓬勃、非常有远见 visionary 的90后。所以孙雨晨与巴菲特他们之间呢可以碰撞出火花，也会为中美的贸易形成一个积极的推动力。而 WTO 大家都知道是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贸组织，在仲裁国际仲裁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方面是有非常强的权威作用。所以美国和中国暂停在这个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当中停止这个诉讼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其实从贸易战开打以后哈，中方和美方在就这个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这方面的这个 protection 这个保护方面其实一直是有不同的意见。包括我们上几期节目提到的中方和美国的这个主播以及刘鑫以及 Trish Regan 进行的辩论当中，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整个他们之间辩论的一个要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这次在 WTO 美方和中方的这一次算是互相让一步也好，还算是互相释放善意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给中美这个贸易战以及在 G20 峰会上6月28日在日本G20 峰会上这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晤的时候，其实这也是算是一个积极的预热，也算是一个给双方以及市场投资者有一颗定心丸的作用。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重要的一些信号都是从非常小的地方发出的善意，包括在40多年前哈，中美的这个小球专弄大球啊，实际上也是有一种非常微小的信号释放出的这个善意的信号，从而推动了一个很大的时代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们非常的希望看到中美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非常满意的协议。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